弟兄姊妹平安。有多少人以前读过这个故事，或者听过这个故事的讲道？还不少哈。希望今天呢讲道对你们仍然有帮助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你的话语是常新的，你借着你自己赐给我们的圣言，常常向我们来讲话，对着历史历代的信徒来赐下你的心意，好叫我们知道怎么样去行。主啊，今天就求你您继续在我们当中来做工，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能够领受你的信息，好叫我们所做的一切蒙你喜悦。听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今天要讲到的题目是一个良善引发的故事。刚才大家读了列王记下五章一到十九节，那在我们读一个故事，我们需要知道一点点故事的背景，这样我们就知道故事当中发生哪些事情是非同寻常的，有些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。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主前852年到841年的北国，那个时候的王叫做约兰，他接替他的哥哥做北国以色列的王12年。约兰的父母是谁呢？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亚哈和耶洗别。他虽然不拜他的父母所拜的巴利，但是仍然以最初的北国的王耶罗伯安所造的金牛犊来代替耶和华神。当时北国的主要的敌人是亚述人，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人。亚述人在100年以后的722年把北国就灭掉了。在他们的邻居当中有亚兰人，有摩押人和这个以东人。亚兰人在主前的853年，也就是约兰登基的前一年，联合了其他的12个王，在这个欧特朗河的夸夸的河边打败了这个亚述人。当时亚兰元帅就是这个故事当中的乃曼元帅。亚兰人在亚哈的时候常常的与这个北国以色列打仗，他们曾经围攻撒玛利亚城，就是他们的都城，但是神借着先知帮他们解了围。第二年这个亚述人这个亚兰人又来围攻撒玛利亚都城，这次神又差派了一个先知来帮他们，并且说耶和华如此说，亚兰人既说我耶和华是三神，不是平原的神，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是在列王记上20章。所以亚哈这次又打胜了，并且活捉了这个亚兰王便哈达。如果当时的亚哈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处理便哈达的时候，也许这个以色列和亚兰之间的这个战争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，但是这个亚哈并没有照着上帝的心意去处理便哈达，而是把他释放了，并且跟他缔结合约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大概一个主要的原因，他是想联合这个亚兰人共同的对抗他们的主要的敌人亚述人。他没有想到他的真正的依靠乃是耶和华上帝。所以尽管这两国之间有合约一直持续到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，但是两国的边境中一直有战争，大大小小战争一直不断。这个故事当中呢，有一个无名的以色列的小女子，大概是在某一次的这个战争中被掳掠来的。我们如果读列王记，我们就发现先知的工作在这个列王记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分量。先知是从这个摩西开始的，但是到了撒母耳以后，先知的角色就有所转变。先知主要的角色变成一个神权政体的守护者，他的主要的责任就是告诉以色列人，真正的神仍然是耶和华，地上的王乃是上帝的一个只是上帝的一个代表。他 他主要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信息，当以色列的王他听从先知的话的时候，这个国家就兴盛。如果他背叛，什么时候背叛上帝借着先知传给的话语时候，这个国家就会衰亡。以色列里面这个列王记里面记载两位非常有名的先知，一个是以利亚，一个以利沙。以利沙是以利亚的那个衣钵传人，我们今天讲这个故事就是记载以利沙所行的一连串的神迹的中间。以利沙是一个大能的先知，以利沙是一个大能的先知，因为他在他的师父以利亚升天之前，他向以利亚求了一件事情，他说愿上帝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。所以上帝的灵住在以利沙的里面，他是一个有圣灵充满的人。那好，我们现在来回到我们的这个故事当中。在第一节我们知道乃曼是一个非常位高权重的人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但是不幸的他得了那个大麻风。然后他的夫人有一个侍女是从希伯来被掳掠来的，这个小侍女就告诉了主母说，在他的故乡撒玛利亚有先知可以治好乃曼的病。乃曼相信了这位小女子的这个话，决定就带重金去撒玛利亚去见那位先知。我们看看乃曼带了什么样的礼物，他带了十套衣服，十他连的银子6000舍克的银子。今天我们对这些钱大概没有太多的概念，一他连的金子相当于15他连的银子，相当于3000舍克勒，所以10他连的银子就是2000舍克勒，加上6000舍克勒的金子，总共是8000舍克勒的钱。这个换算成今天的钱的话，大概是15000英镑，美元的话就是22200美金。也就我们今天讲，好像这个钱不算太多。我们回到当时的情况，当时一个奴隶的工价只是30舍克勒，所以8000舍克勒可以买到将近300个奴隶。另外还有一个记载，就是在列王记上16章记载案例，就是这个现在那个王的爷爷，他只花了2他连的银子就买下了整个这个撒玛利亚山，建造了他们的都城。所以我们知道8000舍克勒实际上是非常多的钱。好，那这个乃曼去之前去见他的王亚兰王，当然这是还是一个敌对的国家，他去一个敌对的国家必须要请假。那这个王也很体贴他，给他写了一封信，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外交公函，但是公函不怎么 nice， 这个口气是命令的口气。那这个以色列王接到这个公函以后束手无策，只会撕裂他的衣服。撕裂他的衣服是什么意思呢？撕裂的衣服通常是表示悲伤的意思，但这里是表示恐惧。那先知听了这个话以后就非常不高兴，就跟他传话说，把这个乃曼叫到我那儿去，他就知道在以色列国有先知。于是这个乃曼就去了到先知的地方，带着大队的人马前呼后拥的到了先知这个地方。但是我们注意第9节里面说他站在门口，什么意思？他没有进门。他为什么不进门呢？他期待以他尊贵的身份，先知应该出来接见他，不是他进去。但先知没有出来，先知只差了一个仆人撂下一句话说，去到约旦河里面洗7次。如果按照英文的翻译说 Go wash， 很简单，连个称呼都没有。乃曼一听这个话的话就觉得大为生气，觉得受了极大的侮辱。为什么这么讲？他说我期待你出来啊，祷告来按手在我身上，不仅没有这样，你反而让我去你们的约旦河去洗。我们要知道约旦河其实是非常脏的，里面有非常多的泥沙，说是一个污浊不堪的河。他提到 另外的他们国内的两条河是清澈见底的，所以你要想想买卖才会这样的反应。我们有句话说，跳到黄河里面洗不清，为什么？黄河是脏的。好，于是这个乃曼决定就气愤愤地要走。这个时候他有一个仆人，这个仆人就说，先知说的话你要去听。我们想到圣经讲了一句话说，主人要求仆人就是忠心，这个仆人显示就是忠心，另外他也显示了一个非凡的这个胆量和勇气。他说我父啊，那是非常尊敬的一个称呼。好，乃曼就去了，他就到约旦河里面洗了七次，然后得了洁净，像小孩子的皮肤一样，非常的高兴，就要回来感谢先知，感谢先知的神。好，他求先知，这一回他很乖，他不仅进了先知的门，而且还恭恭敬敬的、毕恭不敬的、毕恭毕敬的站在先知的面前说，求你收下我带你一点礼物。先知收了没有？没有，斩钉截铁说绝对不可能收你的礼物。乃曼就没办法，他就求了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说，他说你让我带些土回去，两匹驴子可以带的土。他要土干什么？乃曼的心里面，他要两筐土是回去筑祭坛，给耶和华上帝去献祭。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种观念并不是很对哈，因为耶稣后来对撒玛利亚的妇人也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时候到了，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，时候到了，如今就是，那真正拜父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，因为父要这人这样拜他。所以拜神不在于在哪个地方去拜他，而是用心灵和诚实。但是乃曼是一个刚刚认识神的人，所以对他不能要求太多。好，第二件事情，乃曼请求什么东西？他请求的说，他已经意识到他去临门庙，临门庙是亚兰人的神，去拜跟他的主人去拜神的话是不对的，他希望先知能够赦免他。那这个先知说了一句什么话？你平平安安的去吧。有的解经家就说，哎，先知同意了，因为先知认为上帝是看人的心，不是看的外表，他能够做到这已经很不错了。但是有些解经家研究这个希伯来原文，他说这一段话其实是可以翻成过去式。那么这段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乃曼为他曾经去临门庙敬拜他的神来请求先知的赦免。我觉得这讲法更加的自然，因为在上一节里面乃曼已经说过，他从此以后不再献祭给任何其他的人，只是耶和华神哈。乃曼就决定打道回府了，故事在这个地方真的可以结束了，一个很圆满的结束。乃曼得到医治了，先知也以荣耀上帝的名，但是故事没有结束，在这里打了一个弯啊。接下来从20节到27节，我没让大家念，因为时间的缘故。先知有一个仆人叫做基哈西，他瞒着先知就追上了这个乃曼，而且骗他说他的其他两个门徒需要钱，就骗了两他连的银子，两套衣服，然后就若无其事的就回到先知那个地方去。先知就问他，你基哈西去哪个地方？他说我没去哪个地方啊。于是这先知就重重的处罚他。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离去的时候就长了大麻风，好像雪那样白。我们看看这个故事里面有几个主要的人物呢？先知以利沙、乃曼还有基哈西，好像都是这个主要的人物。但是我要说的是，这个无名的以色列的小女子其实也是一个主要的人物哈。因为这个故事呢，是因为她一句话，她一个良善的行为引出来的，如果没有她这一句话，后面就没有故事了。我们先看这个小女子。我刚刚上过这个Kairos 叫做把握时机宣教生命的课程，这个里面就提到了这个小女子。 而且把它当作这个宣教的这个典范。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想的话，这个小女子初衷好像没有那么高尚，也没有想的那么远。当然结果是的，是让乃曼这个外邦人认识了他所信奉的耶和华的神，但是最初他并没有想的那么多。乃曼得了大麻风，大麻风我们知道是会传染的，今天通常要隔离的。乃曼的大麻风也许不是特别的严重，或者是不是得了很久，但他的病至少影响到一个人，那个人是谁？就是他的夫人。我们可以设想一下，这个小女子大概没有太多的机会见到这个乃曼，但是她因为天天伺候乃曼的夫人，所以她看到乃曼夫人痛苦，看到她脸上的愁容，她也一定知道她的主母痛苦的原因，就是没办法跟乃曼亲近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位从以色列被掳来的小女子就告诉了主母说，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。那我们想想，这位小女子初衷到底是什么呢？好像不是去让这个乃曼去认识耶和华神，好像不是去这个撒玛利亚去跟耶和华献祭。她主要是看到她主母的痛苦。这个小女子单纯的希望乃曼她的病可以得到医治。这样的话，他的主母就不会每天以泪洗面。我想良善是这位小女子让乃曼去见以利沙的初衷，就这么简单。那我们想想，这样做容易吗？不容易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小女子是被人从撒玛利亚从北国抢来的，她是被刀逼着来的，也许不是乃曼亲自去抢的，也许是别人抢来给乃曼的夫人的。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战争里面其实非常的残酷，男人通常都被杀了，女人只是作为战利品的，也许他的兄长，也许他的父亲都在这次被抢的过程都被人杀掉了。但是这个小女子在面对乃曼和他夫人的痛苦的时候，她内心的良善占了上风。这位小女子她没有以恶报恶。如果像今天我们有些人很有思想的人想，嘿，如果乃曼得到医治，又去我们的国家去打仗，又杀更多的人，我还不如让他的麻风病越来越厉害，早点死了算了。但是这个小女子没有这样想，而是说，我希望乃曼能够得到医治，再回过去。他没有幸灾乐祸，反而是有怜悯他们。那我们想想，小女子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？我想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。第一个，小女子是有坚定而有单纯的信心，这句话表现在她说的那一句话上面。这个新译本是这样说的，她说，如果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就好了，他必定能治好他的麻风。这句话的语气非常的肯定，没有丝毫的怀疑。这位小女子确信以利沙是可以治好乃曼的大麻风。我在开头的时候讲过，这个故事是放在乃曼所行的一系列的神迹奇事里面，所以我相信这个小女子一定也听说过乃曼所行的神迹奇事，也知道这个先知是神人，神人就是服侍上帝的人，上帝的能力可以借着先知彰显出来。他相信以利沙所行的这个神迹奇事背后的那位耶和华神是大能的神，也是有怜悯的神，他可以医治乃曼。他相信无论任何人，只要你真心求告耶和华，就会得到医治。几百年以后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也说过这样的话，他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第二点，尽管身处异乡，但这个小女子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信仰。 在生命记十八章，生命记第十一章啊，十八到二十一节说，你们要将这话存在心里，留在意中，记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，无论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，并城门上，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，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，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。这一段话是摩西吩咐给以色列人要去遵守的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因着这个他父母的这样的教育，这位小女子从小就听说过上帝对着以色列所行的神迹奇事，上帝怎么样怜悯他们，把他们从这个为奴之地领出来，带到迦南的美地。所以这个小女子的良善是来自于她的信仰，这个小女子的良善是来自于她的信仰，因为一切的良善都是从上帝而来。诗篇105篇第七第五节，就是我们今天宣召的经文说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约瑟把他的信仰带到了埃及，但以理先知但以理把他的信仰带到了巴比伦，这位小女子把他的信仰带到了亚兰。可以肯定的说，如果这个小女子随从她的主人去敬拜亚兰人的神，一定会得这个主人的欢心。但是她没有这样做，她没有随从这个外邦人的风俗，而是牢记自己的身份，她是上帝的选民，她是上帝的儿女。是那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要你所行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。这是上帝向他的每一个子民所要求的。当时机到了，当有机会的时候，这个小女子就向人显出她怜悯的心肠来。好，第三点，这个小女子相信自己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这个小女子尽管位卑，但是她仍然相信自己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她是一个被掳掠来的奴隶，没有身份，没有地位，没有金钱，甚至大概都没有太多的知识，但是她仍然相信自己可以帮助别人。她没说哎呀莱曼真是可怜，但是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能力，我什么也做不了。他没有这样讲。也许他都没有太多的机会去见乃曼，更不用说医治乃曼的这个大麻风。但是他相信，如果他告诉他的祖母，他的祖母会告诉乃曼，如果乃曼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事情就成。告诉他祖母是他自己可以做的，至于其他事情都交在上帝的手中。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经常说，我没有太多的恩赐，我不会讲道，我不会带领敬拜赞美，我甚至都不会带领查经，我只是星期天来聚会而已。真的吗？主跟每个人都有恩赐，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去，愿不愿意去发现。真的退一万步说，你没有恩赐，可不可以跟别人分享你怎么得救的？你可不可以告诉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，什么地方可以得到永生的祝福？就像这位小女子一样，她告诉了祖母和乃曼什么地方可以得到祝福，因为她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很快的看另外三位主要的人物。这个先知以利沙，我们读这个故事好像发现先知以利沙有点不近人情，对吧？当乃曼来见他的时候，他闭门谢客，啊，只是带了一个仆，让一个仆人出去传话。当乃曼得到医治回来要感谢的时候，又斩钉截铁， 不受任何的礼物。我们来想想这个先知这种表面上看来不近人情背后有什么深的意思。我想有两点，第一点，以利沙不想让乃曼有这样的想法，就是说是以利沙他治好了乃曼，乃曼要以利沙让乃曼要清楚的知道是耶华洁净了他。故事开头介绍了亚兰人当时以为耶和华只是一个山神，是只是一个以色列的人，只是一个 local 的神。但是先知以利沙要乃曼知道耶和华是全地的神，也是全能的神，所以他就把他送到一个泥沙混浊污浊不堪的约旦河去洗。他其实也不是要这个乃曼知道是约旦河水洗净了他，而真正的医治者是耶和华。他自己以利沙只不过是上帝的一个仆人，一个传话的人而已。好，第二点，如果一个人活在上帝的面前的话，世上的所有的财宝他都看为粪土，有了神就有了一切，上帝的仆人只从上帝那里得奖赏，不从人手里得奖赏。如果从人手里得奖赏，会让人渺小。曾经有位另外一位亚兰人的先知叫做巴兰的，当以色列人刚从埃及出来进入迦南的过程当中，他被雇来要去咒诅以色列人，他为了钱财去咒诅以色列人，这个被神重重的管教。这个也是为什么以利沙要重重惩罚基哈西的原因，因为基哈西给人一个机会怀疑他们的信仰，来藐视耶和华的机会。这个就是基哈西为什么得到他当得的报应哈。乃曼这个人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，很多的传道人都在乃曼讲了非常多的讲道哈。第一个，我们看到乃曼是一个需要的人，我们知道他的重金去求医，表示他的决心，他一定要治好这个病。乃曼在认识上帝之前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，我们看得出来，站在先知的门口竟然不进去。乃曼是一个愿意悔改的人，为什么这样讲？他在临走之前问先知求的两件事情，都表示他愿意来悔改，对不对？他愿意向耶和华神献祭，愿意求先知的赦免，他一直以前做的都不对，他认识了真正的神，所以他是愿意悔改的人。乃曼也是一个感恩的人，他本可以从约旦河洗完以后就直接回大马色去，因为那是近路，反而他绕回来去感谢先知和先知的上帝，所以这是一个感恩的人。新约里面记载另外一个会感恩的外邦人，那是个撒玛利亚人，在路加福音17章11节里面说，那是一个撒玛利亚人，他的大麻风被耶稣洁净以后就回来大声称颂神，在耶稣脚前把脸伏到脸上感谢他，耶稣就在说起来走吧，你的信使你痊愈了。那是另外一个会感恩的外邦人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最重要的一点是，乃曼乃是一个愿意顺服的人。我们想想，先知让他去约旦河里面洗7次，那个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第一个，他要当着众人的面脱下衣服，让别人看到他身上的那个不可见人的皮肤，这个不容易。第二个，他要洗7次。我们想想，如果第一次洗完了出来，看看身上还是原样，没有任何的动静，第二次出来还是如此，还是翻来覆去6次，你想想心里怎么想？但是先知说你要洗7次，他就听了。第7次出来以后，他就得了洁净。耶和华神可不可以让他第一次就洁净？当然可以，但是为什么神让他要洗7次？就是要让他学会顺服。为了让他学会顺服，上帝让他4次去听别人的意见。我们如果仔细读这个故事，第一次里面我们知道他可能是夫人，可能是小女子，让他去见一个被他打败了，回过去一张是来的， 被他打败了一个国家，他一个瞧不起的先知来去求医，这是第一次。第二次是啊，以色列王约兰，约兰说对不起，你来我这里了，但是先知不到这里，我也治不好你，你去找先知吧。尽管大概有点生气，但是还是去了。第三次，先知闭门不见他，让他去约旦河里面，他是不想去哦，但是还是去了。这中间还有第四，就是他那个仆人，他的仆人说先知说的话你最好照办，想想对的就去了。所以四次上帝四次让他去啊，听从别人的意见。顺服是我每个人都必须要学的功课，但是也是最难学的功课。如果我们什么时候没有学会顺服，什么时候都有苦头吃哈。基哈西的问题在什么地方？基哈西的问题在于贪婪，他贪恋钱财。基哈西另外的问题是他撒谎，他两次撒谎。第一次撒谎是骗乃曼，说先知有两位门徒有需要，所以乃曼是个聪明人，他肯定听到话里面有问题，但是没有去质问他，而是很乐意的给了他两他连的银子。这是第一次骗这个乃曼。第二次他想骗先知，先知是何等聪明的人，上帝临在里面，他说你去的时候难道我的灵没有跟着你去吗？就说你做的事情我看了一清二楚。表面上看这个基哈西是骗先知，实际上哈他是在欺哄神。如果我们觉得好像乃曼的报应太重了，我们想想新约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另外两个人的故事，就是撒拉尼亚撒菲拉的故事，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五章记的。彼得指责这两个人说他们是欺哄圣灵，你不是欺哄人乃是欺哄神的，于是这两个人听见这话就倒地死掉了。也许要问一个在先知身边生活了这么久的人，怎么可以干出这样的事情来？我们可以想想犹大，犹大在耶稣身边也生活了三年，看过耶稣行的神迹奇事，听过耶稣的教导，甚至在一个碗里面吃过饭，但是他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。他可以为了30块钱出卖耶稣，基哈西也可以为了两他连的银子两套衣服可以来欺哄神。这对我们真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。我们再仔细看看这四个人，形成一个两两的对比哈。小女子对比乃曼，我们看出良善带来的改变和祝福。小女子是神的选民，在一个异教的国家里面坚持自己真正的信仰，乃曼是外邦人，因着神的医治认识了上帝。小女子无钱无势，但却是恩典和祝福的提供者。乃曼有钱有势，反而是恩典和祝福的接受者。那以利沙对比基哈西，我们可以看出来敬虔。以利沙高举上帝的名让上帝的荣耀，基哈西因为贪婪让上帝的名受亏损。那乃曼和基哈西之间也可以对比，我们看出什么东西呢？我们可以看出生命的改变。乃曼认识了上帝，愿意来改悔改，愿意生命得到改变。基哈西在先知面前生活多年，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。好，最后一个对比是以利沙对这个乃曼。我们知道以利沙是先知的仆人，是上帝的仆人，是先知，他的生命，他们俩之间对比，我们会看出生命的成熟。所以一个良善的举动引导一个外邦人来认识了上帝，一个善良的心反衬出一个愿意悔改的心，先知的忠心，仆人贪心。最后我就用四句话来总结今天的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，也就印在你们周报上面，就是良善传福音，敬虔扬主名，顺服蒙医治，际遇获长生， 下面看看这个这个故事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应用。我们这故事里面读到使女的良善、先知的敬虔、乃曼的顺服和基哈西的贪婪。我们里面有没有良善？也许有。我们看到路边有乞讨的，也许我们会施舍一块两块甚至十块钱。但是当到我们路边在福瑞上开车，看到有人抛锚，我们敢停下来问别人有需要吗？当一个你不喜欢的弟兄他遇到难处，你愿意为他祷告？你愿意他做金钱、做物质上的奉献吗？亚伯拉罕因着善良的本性和爱心，他无意中接待了天使。在马太福音25:31-37说，人子再来，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要把人像绵羊和山羊分别出来。他说，蒙我父赐福的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吧，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我渴了你们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们接待我，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衣穿，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，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。但是你看看这些在耶稣眼里称为义人，他们的反应什么？他们竟然不知道他们做了这些事情。所以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看你做了这些事情？好像不是故意谦虚。如果我们看上文，我们知道耶稣实际上是在称赞仆人的忠心和良善，所以因着上帝赐给我们的良善而行出来的好行为是有永恒的意义，可以存到永远里面的。我本来想做一个见证，就是将关我父亲的见证。我父亲在去年12月5日因为外出在路上摔倒了，结果被一个人引着他走了1公里路送回家。这个故事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放在中国大陆，现在的人看到这样的事情的发生避之不及，怎么还敢引着你走1公里路送他回家？我想说的是，这件事情对我们全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对我妈妈来说，当我爸爸走的时候他是在他的身边。对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来讲的话，我们知道是上帝差派的天使领我的父亲回家，没有倒闭在外面。对我还没有信主的亲人来说，他们知道世界上还有好人，还有善良的人。良善其实是可以很小的事情，可以是一句温暖的话，可以是一个拥抱，可以是通电话，也许是一个探访，也许是一个祷告。我们对神有敬虔吗？表面上有，我们至少表面上不敢公然的来亵渎神。但是我们跟同事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可不可以公开的祷告？我们看过电影《火战车》，我们都记得 Eric Lindell 这个人，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。他本来他的强项是100米跑，但是在奥运会上，他发现他100米跑被安排在星期天的时候，他决定放弃，反而去跑他不强项的400米。敬畏上帝的人，上帝也敬重他。他不仅拿到了400米的金牌，而且拿到200米的铜牌。我们有屏幕时经常提醒我们弟兄姊妹，说是我们主日聚会要准时。可是我们还是很多弟兄姊妹迟到。与人约会那叫不礼貌，与上帝约会迟到或者失约那叫什么？我们自己去想。如果那些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慕道友来到我们当中，看到我们自己都不把我们自己信仰当成一回事情，他下次还会回来吗？帮我们警醒。我们有时候在公司里面顺服上帝、上司、顺服同事、顺服下级都很容易，因为这些人跟你利益相关。可是在教会里面顺服同工好像很难，在家里要顺服丈夫的话也非常困难。有时候我们希望房子再大一点，车子再豪华一点，工资再高一点，福利再多一点，这一点就叫贪婪。当上帝需要我们用时间来服侍他的时候，我们说这不是我分内的事情，这个叫贪婪。当上帝让我们要为他的事工来奉献的时候，我们紧紧抓住我们钱包，这个叫做贪婪。我们有没有想过，良善、敬虔、顺服、贪婪可以同时在一个人身上体现？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灵敏的光景，愿我们的警醒。好，我们下面来祷告。耶稣基督， 我们要来你面前来感谢你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你为我们道成肉身，从天上来降到人间，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且将父神一切的丰盛、一切的良善活化在我们的面前。我们原是神的工作，在基督里面造成的，为了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。我们从前是外邦人，与神的约无份，但是因着你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一切，拆毁了中间的墙，让我们与父神和好，也与我们也感谢你，不仅把拯救我们，让我们与父神和好，也把与人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就求你圣灵时时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真的知道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我们有份，这是你给你你给我们的托付。所以说我们也感谢你为我们设立圣餐，为我们设立圣餐，让我们可以来纪念你。主啊，就求你借着这个时候再次来提醒我们，你对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。主啊，也求你让我们时时的思想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。主，就求你的灵与我们每个人同在，听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下面要守主的圣餐。